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18集。显然我也毫无头绪，我想告诉他只要我们查下去就一定可以柳暗花明，但这似乎不大可能。
振作一点儿，说不定最后咱们想的都是瞎扯淡，也许明天你给罗里稍微一施压，他就趴在你肩膀上什么都招了。记得带纸巾。
斯蒂夫深吸了一口气，伸出手揉了揉自己的脸。
可能是瞎扯淡，对吗？是有可能。布雷斯林也许只是跟艾斯林搞上了，周六晚上他只是饥渴难耐才突然跑去找他，结果发现他死了，然后他吓坏了，就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剩下的事情都是阴差阳错，有可能。
没错，有可能。
才怪。
有可能，这些全是童话故事，我们任何确凿的证据都没有，全是假设和可能。
他冲着我咧嘴一笑，但是意味复杂。斯蒂夫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，至少知道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的心路历程，可是他还是留在了这里。
对对对，
讲出来是容易的，但他是对的，而这一点让我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被紧紧攥住。
你还是在赌那个穷凶极恶的黑帮团伙，对吧？
老天，
斯蒂夫说，笑容消失了。
我真希望赶紧把这个案子收拾完，让我们继续过简单日子。
啊，不，要是我们的生活简单了，我还是会接着抱怨的，而你还是会继续抱怨我，天天抱怨。现在这样倒不错。
他发出了一阵声音，似笑又似叹息，很无助。
唉，老天，最混蛋的是那叠50英镑的钞票。
没错，太混蛋了。
布雷斯林一直在暗示自己在受贿，这都是在努力把我跟斯蒂夫引向一条死胡同，让我们跑到底。第一天我在全办公室人面前问是谁在系统里查过艾斯林的时候，麦卡恩一定快吓疯了，一有机会他就找到布雷斯林，编出一套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查艾斯林的说辞，以及为什么我们会找到指向他们的线索，让我们东奔西跑，直到布雷斯林搞定罗里，再把我们拽回来。布雷斯林玩得一定很开心，他一直在暗处躲着，嘀嘀咕咕地打电话，用一个显然很假的故事，什么路上停车去打一炮，误导我们费尽心思查出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假故事，并且眼看着我们完全信了。我也终于明白布雷斯林今早为什么会收手了，这并非因为他确定我就要跳下陷阱，而是在他跟罗里的前任们聊完回来之后，他收买的助手，如果不是赖利，我还要查出究竟是谁，告诉他我和斯蒂夫大吵了一架，然后斯蒂夫走人了。布雷斯林知道从一开始我就倾向于认定罗里是凶手，同时他也可以猜出我和斯蒂夫吵架的大部分内容，而且知道我很想让斯蒂夫接受我的思路。而为了帮助我达到目的，他拿出了罗里跟踪艾斯林的监控录像，他放弃了王法警察的支线，开始努力追查跟踪狂这条线索，全力以赴让罗里尽快被收押，然后让我和斯蒂夫继续保持对立，直到这个案子移交给检察官。而我则一直在忙着对付那些准备整垮我、拉拢我或者打算玩我的人，始终没想到这些事情可能跟我没有关系。一旦有面向和善的叔叔晃一晃手里的糖果，我就会偷偷跟上去。斯蒂夫也一样，要是没有那个自大的混蛋在我家外面晃来晃去，或者我没有给斯蒂夫打电话，再或者斯蒂夫的性情稍有不同，我们都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。
谢谢，谢谢你过来。
你说的没错，电视上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节目。
我有些想说对不起，但是解释道歉或者不道歉的理由都会麻烦而尴尬， 免不了又是一顿胡扯。也许斯蒂夫想的和我一样，我不知道。我把威士忌瓶子拿过来，又给我们两人各倒了一杯。我们坐着喝着，让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任由对方在静默中领悟。
啊，该死。
我突然明白过来，
我现在是半个英国人了，
而且还是个中产阶级。下次回办公室，大家可有的笑话你了。
这件事别告诉别人，
他们的鼻子可灵了。
我说真的。
我看着他，
别让任何人知道。
斯蒂夫直直地回看我，
没人会知道。
很好，
除非有别人说起来。你知道你老爸是怎么找到你的吗？
他是从克劳利那里得到消息的。
想到这个，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
我得趁这个混蛋到处乱讲之前先把他解决掉。
他不是什么问题，我们明天就把他搞定。
这个我们听上去真是舒服。
明天可有的忙了。
没错。
斯蒂夫深吸一口气，把酒喝干，然后甩了甩脑袋。
我得走了，回去休息一下，为明天做好准备。
你酒喝得太多了，叫出租车回去吧，明天再来把车开走。
我在路上走走，清醒一下，遇到车就叫一辆。
他站起身，拿上外套。
你明天跟我一起去接罗里吗？
嗯，我会去的。他还觉得我是个好人。早一点去，7点，如何？这样你还有时间赶回去跟布雷斯林一起出任务。
他点了点头，这次布雷斯林的名字没有在他脸上激起害怕的表情。我们已经跨过那道坎了。
7点可以。
他没有问，就算在我因为我家门外有个流氓打电话向他寻求帮助，他也没有问。我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没问题，或者我想不想让他留下来。如果换成别人，现在也许会一把抱住他，或者做一些别的狗屁事情。
到家了给我发个短信。
我只是说，
给我报个平安。
斯蒂夫翻了个白眼。
又没有人守在我家门口等着袭击我。
我知道你这个傻子，不过是我把你从家里喊出来的，我觉得我有责任。要是你在自由活动的时候被人袭击什么的都无所谓，随便你。
呵呵呵，万分感谢。
他冲我笑了笑，把围巾戴好。
我会给你发短信的。
他走后，我打开电脑玩了一会儿游戏。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又添了几样，我都用不着费心阻止自己去想。我今晚的脑子已经用光了，没电了，除了嘟嘟的拨号音什么都不剩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的手机响了。
平安到家，明天见。
我给他回了，好，明天见，晚安。我还没放下手机就睡了过去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